我在这里不是给个报告啊，啊，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我们这样美好的聚集，感谢主，我们要继续来到这次特会第四篇的信息。进入纲要之前，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肯定艾弟兄开头的交通。关于这次特会，我愿意在这里发表一些关于这次特会负担的话。若我们还记得弟兄所说的话，他在这里帮助我们看见，当李弟兄释放这个执事负担的时候，要我们非常的确定能够辨别彼得前书后书的主题，以及这些书信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的不同。我不知道你们有留下有什么印象，但是艾弟兄在这特会前跟弟兄们交通到，然后在第一篇信息也又交通了，是我听过艾弟兄几次交通关于这个负担，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要说的就是艾弟兄建议我们读犹大书生命读经第五、第六篇最后两篇的生命读经。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读，我们应该考虑接受我们弟兄的交通来读这两个篇的生命读经，不仅是为了这一次的特会而已，也不仅为我们要领会彼得前书和后书，而是我们需要在这两篇生命读经里来摸着什么是主的恢复。不仅是在彼得前后书的这个范围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读这个第四篇犹大书生命读经第四篇在这里来一起跟着来摸着我们弟兄的负担。我鼓励你们读彼得的这些细节，但你们研读这些细节的时候，不要从神著作在这里面的打岔出去。所以不仅是彼得前后书，而这基本的结构乃是三一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成为我们包罗万有的份。这就是这个基本的结构。我们享受它乃是借着运用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合作并回应这灵。我们绝不该忘记这基本结构，也不该偏离它。我们研读彼得著作中其他各点的时候，若仅仅抓住基本思想和基本结构，就会得着丰富，且会非常丰富完全并细致的经历三一神。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这三封书信说到很多点，但这几封书信的基本结构乃是三一神在他选民身上工作，将他们带进对三一神完满的享受里。彼得和犹大都有力的指明三一神经过了一个过程，我要替我们做许多事并成为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有份于他做我们的享受。这就是所有 书信的基本思想，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参加的第一次训练。1975年的12月份，我当时只有15岁，我想是希伯来书第二次的训练，后半的训练。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一个年龄限制，我就跟着西雅图的这个大专弟兄们跟着他一起开车下来，那个印象极其深刻。我还记得我座位的号码，我都记得。我不知道这怎么发生，我在 P7 号 P 就是在李弟兄说话的讲台的周围的 P 的第七号，大概有两三行在这个讲台旁边，我就到我的号码是 P7 号。我想弟兄不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他就在这里来参加训练，但是对我来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我训练的开始，之后我就持续不断的参加训练。不久之后，在参加训练里面，我就看见李弟兄来到圣经里的任何一卷书信，他都有戴上一副眼镜，那一副眼镜就是神经纶的眼镜。他在圣经里每一卷书都看见了神的经纶，他在每一卷书都看见了三一神。这对我来说是太稀奇不过了，因为我们总是想之前就要读这个圣经的这一卷书，要预备训练。但我就看出到底这卷书里神的经纶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在这卷书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神的经纶，也找不到三一神。一来参加训练就原来三一神是在这个经节里，神的经纶在那里。李弟兄在处处都看见神的经纶，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基本架构，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经纶。弟兄们，当我年纪越长，越在这里一面观察自己，也观察周围的圣徒，我就开始领会到，我们很容易啊就从这基本的思想里受打岔出去了，也就是偏离圣经中神的经纶，而拿起一些好的事、正确的事、属灵的事，是的，是在圣经里，却取代了我们对神经纶的欣赏和宝贝。的确是有，甚至有很多好的东西、好的事物。我还记得有些时候，你记得这个一些的对话，李弟兄有的时候看着我们说，我觉得我是对牛弹琴啊。我那时候坐在那，感觉就自己就像一头牛一样，因为我不懂得李弟兄到底说的是什么，我跟不上李弟兄说的是什么。但是很清楚的，李弟兄看见的一些事，这是关乎于整本圣经的观点，整本圣经的负担，整本圣经的架构，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要进到人的里面，神的经纶处处可见。但是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受打岔，很多时候在读犹大生命读经的时候， Ricky 弟兄昨晚跟我谈了谈，你好像在里摸不到他里面的迫切、里面的负担，也就是这个中心的焦点，我们很容易错过。而拿一些好的事情，好像正确的事情而取代了。我又读了一些话，李弟兄说到，他对主恢复的前途极其忧心。其实这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重复说，我们不要从圣经的中心线 偏差出去，而拿起来一些次要的东西，那个的结果就是我们只会成为基督教更好的一个模式而已，只是另外一个更好的基督教。我们或许有更好的教导，我们有生命读经，这里满了我们的书房，我们满了真理，满了教导，满了教训，甚至超越了基督教基要的这些真理，我们已经拔高了，我们也很可能把这好的教训，甚至主会幕里好的教训，都可能取代了神经纶的中心线。弟兄们，我们需要接受艾弟兄的交通，值得我们再读这两篇生命读经，犹大书这最后两篇的生命读经。我还需要再来读犹大书第4、第5、第6篇的生命读经。好，我再读一段，好，在我们进入之前再读一段。我们在研究这些彼得和犹大书的细节时，需要记得一切的细节都帮助我们解决难处，将我们带回对三一神的享受里啊。今天我们要摸到一些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目标不仅是解决难处，好使我们是一个没有难处的基督徒，而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对三一神的享受里。所以我们不该孤立的来看这些细节，盼望今天的交通第4篇的信息不应该是与第一篇信息孤立的，也不该与第2、第3篇信息孤立，只是一个单独鼓励人的一些重点。是的，这些点很鼓励我们，你会享受今天第4篇的这些点，但是每一个点呢，都应该帮助我们解决难处，使我们不至于太偏离对三一神的享受，反而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享受中。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错失重点、中心点。这里我们讲到中心的焦点和基本结构，在这两卷书信中，不仅是为这两卷书信，也应该应用到每一次的特会和训练。我们要记得，在主的恢复里是一个中心的焦点，这就是主的恢复，这必定要成为主恢复其中一个定义，什么是主恢复特点的一个重点。无论我们的信息进入到哪一篇，都要看见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三一神要临到人，我们应当享受三一神，没有什么要能够什么受打岔离开这个享受。好，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好，我们来到第4篇信息。第4篇信息，接受了两个重点，有两个大点，这篇是两个大点的纲要来表明。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有些很好的交通来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基督的复制。那第二大点就是纲要的第二大点，就是说到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我们就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这个点是非常的亲密啊，甜美的。好，我们先从这个纲要的第一个大点，乃是我们能够领会这个整个纲要的一个基础。第一大点在这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根基，有一个基础，是我们能够宝贝下面这个纲要。好，我们来读第一大点，请读。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得以成为做我们榜样之基督的 复制品。重点就是榜样，请注意这个关键词就是榜样。我们要欣赏这个点，就必须认识什么是榜样。特别我们对榜样可能有一个错误的领会啊，就是好像是个外在的。如果你领会某榜样这个原文的时候，就会更清楚什么是榜样的真正意义。榜样就指出这里是一个原是一个范本。什么是一个范本？范本是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一个范本，或者是原本原最初原先的样本？那个范本样本就是要为着复制，没有复制就不需要有范本。或主自己就是这一个范本，我们就好像一张纸一样。要领会这里，就是说在这里这个范本就是你把纸放在上面啊，复写纸哈，你就把这个纸写在这上面。你在这里描临摹的时候，你描写的时候，你就学习如何来画或写。你就看见这里的墨水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的丰富。我们就是在这里的一张纸，它完满的旨意就是要把它自己作为范本复制到我们里面，不是外面的抄袭灵效法。外面的效法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不是说啊，到底主耶稣会怎么做吗？只是外在的效法，并不是，那只是外在的效法。但是主他盼望我们要做他与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在这同一个复写纸上所写出来的这个纸，它是范本，我们是这个临摹的字帖，就是我们临摹的这个。让我们来读这些点。第一重点，主耶稣在行政下的生活乃是榜样，叫我们借着成为他的复制品，跟随他的脚中行。第二重点，姊妹，比前二章二十一节的榜样，原文指一种教写字所用的范本，给学生临摹习字的字帖范本。第一小点，主耶稣已把他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临摹的范本，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大家一起读第二小点。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凭自己的努力效法基督，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效法，乃是复制。我们有很熟悉的经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已经为神所预定要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复制或副本。他这里说预定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里说神儿子的形象，这我们磨成的就是神从起初原初的心意。我这里有范本，但是我需要许多的副本复制。所以在临后三章十八节，我们要渐渐变化成为什么？与他同样的形象。阿们，同样的形象。好，在这里再读几个点。第三重点，我们需要借着与神圣生命之丰富有关的过程，借着这个过程而成为基督的复制。 这个基督神圣生命的丰富就是这个末，经过这个过程，基督的副本，当我们这个过程完成时，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所以这里就提到基督如何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拷贝机，你要拷贝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在外面效法这个，好像这个大概一样，不是要完全觉得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复制副本。这一个印表机在这里这个拷贝的时候，就拷贝出完全一样的这个复制本。第四，有三件事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啊。影印本的制作可用来说明彼得所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意思。第五终点，我们要成为基督榜样，在我里面就需要基督什么活在我们里面，第二成形在我们里面，并第三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指出这些的经节说得很清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不是很立刻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里这三件事是有一个进阶性的启示，到最后你就看见刚开始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能跟保罗一样的这么说，这是第一步。然后这一处经节就再讲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二四章十九节说到，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基督不仅在我们里面，有更进一步的，基督是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就看见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一面成形，这是一部分，但是更进一步的是安家在我们心里。好，第一小点，我们要交通这三件事：基督如何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并且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所以新约启示，基督与我们里面的人有深切的关系。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这不是一个外在的看见，对基督外在的意象，他在这里说不是向我们启示，而是启示在我们里面。这里需要一个内在的看见，这个纲要下面都是极其有经历的，可经历的，是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经历。第二小点，讲到活了是灵的基督，就是基督作为赐生的灵活在我们里面。首先弟兄姊妹，基督如何作为一个人位活在你里面呢？这是怎么可能的呢？他就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他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在过程的末了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那灵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永远不应该习以为常啊，以为平常的，就是讲到基督的生活，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一件小事。我们接受基督不是一个宗教或者一套信仰一些的规条，我们乃是接受了一个人位活在我们里面，这是太大的一件事。这我们基督的生活开始是以这一件大事开始，但是基督徒生活就停止了结结束在这里吗？那是太荣耀了，基督活在我的里面，结束了，了了了， 我们或许很轻看，不是轻看，我们只是觉得，基督徒有些的观点，认为啊，救恩就是我，买了门票上能上天堂，这之后怎么影响你的生活呢？你就是，拿了票，收在口袋，有一天，也可以用就算了。那么弟兄们，完全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啊？或许我们自己，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我们或许感觉啊，基督在我里面呢、啊，啊，很荣耀。现在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做该做的，过自己生活就算了。我告诉你，的确这不是保罗的观点，不，完全不是。保罗与基督乃是过同一个生活，很难区别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保罗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保罗里面，他们有同一个生命，过同一个生活，同命同活。他们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是一个很好开始初步的一个阶段。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第二小点的 ABC， 我们来读。神的经纶是我在基督的死里被钉十字架，并且基督也在他的复活里活在我里面。 B 点，我们与主是一灵，与他同有一个生命，现今因他与他同是一个人位。 C， 基督既是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需要让他活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需要什么？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这位奇妙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更美妙的，他能够活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并不就此结束了，基督先是活在我们里面，下一步就说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的时候，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弟兄给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鸡蛋有鸡的生命在蛋里面，当这个鸡蛋先孵化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蛋里面，看见鸡蛋的这个鸡的生命在鸡蛋里面，你可以用灯照着看，但你很难看那是有头有脚有这个鸡的嘴巴在哪里呢？但是你看不清楚，在这个蛋里面你刚开始看不清楚，直到这个孵化的过程继续，鸡要快要出生了，你再一照你就看见啊，你就看见头看见脚了。所以这里就好像我们信徒一样，当我们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基督的确是在我们里面没错，但是若灯照一下，这里有些东西，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是有东西但看不出是什么。你需要长大几年之后，我们再照照看，哦，我看见一只手了啊，基督的手在这里面。弟兄们，我们需要有进展了，我们需要为这件事祷告。我们有没有感觉说，主啊，我愿你成形在我里面，我很感谢你能够活在我里面，但是我还要你更进一步的成形在我里面，成形在我的心思里，成形在我的意志里，成形在我的这个心思情感和意志的里面。这不是件小事，需要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人接受了主，我们就很喜乐啊！这个人接受主了，得救了，哈利路亚！好吧，我们需要继续了，看看做别的事。不是的，保罗的观点是，他们传福音给加拉太人，他们得救了，他们接受了主，主在他们里面，但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 我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需要有负担，需要花时间，需要费力气，需要代求，需要爱，不容易啊。我记得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妻子难产，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去医院三次，我不知道是这个假生产，就是还没好，就是三次之后他孩子生下来了。一两天后，一天之后吧，护士来说好可以了，我该走了，去哪儿？我说，他说你要回家，该回家了，时候到了，该回家。我看见这个，看着护士说啊，我这个小婴孩该怎么做，该怎么办呢？我们对这个婴孩这个措手不及，这个过程不对啊，我生了你就不叫我们回家了，那孩子哭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孩子还不会说英文呢，我怎么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在哪呢？做一个新生婴孩的爸爸，其实啊，那个生产之苦才刚刚开始，目标不仅是要有个孩子，而是要这个小婴孩能够完全成熟长大。18年，你要啊，再受这个什么生产之苦，再受一种这个生产之苦，就是要孩子能够完全的长大。我们需要为我们周遭的人祷告，使基督不仅安家这个成形在我们里面，也成形在弟兄姊妹里面。我在里面有个期盼，你我能够成长之道，主啊，你能够成形在我的心思里。我们讲到三个那个圈圈，这个里面是满了生命，我们的灵是没问题的，你就看见这个箭头往外要扩展了，你就看见哦，就好像啊，这个射箭主要不仅要在我们的灵里，还在我们的心思里。哦，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主要进到我们的心思里，成形在我们的心思里，并且成形在我们的情感里啊，需要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劳苦。我们需要在这里需要问主，主啊，我愿意你在我里面长大，你要在我里面成形，不仅拘禁在我的灵里，你需要扩展，我需要成为基督的复制，不仅是在我的灵里，甚至在我的魂里，我的全人里面都需要你的成形。第三小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长大。 A. 基督在我们悔改信主时生在我们里面，然后我在基督出生活在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最终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 B 小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包罗万有的灵占有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使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长大。读第 C 第 D 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还是我们在生计一面渐渐被基督所构成。加拉太4:19的成形与0后3:18的形象相呼应，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按着他的形象彰显他。那第一大点，最后的点，就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第四小点，那活在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正安家在我们心里。在这里你有个不同的一个印象，不仅成形呢，更需要他进一步的占有、得着、占据我们魂的每一个部分。他的心意并不只是被囚禁在我们的灵里，而是要这里出来 神的经纶就是要浸润浸透我们的全人。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基督能进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甚至我们的良心里面，这就是这四部分构成我们的心。李弟兄用了一个词，我觉得是非常的恰当，形容的再恰当不过的，能形描绘我们的经历，就说出我们与这位内住基督之间的关系。他这里是这样描绘的，这几个很温柔的挣扎，基督在我们里面温和的挣扎，毫无疑问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他总是在这里想扩增具有我们的心思。我们或许并不敞开，所以你有一些的挣扎了，这里有点叩门，让我进来，主说让我进来到你的思想里。这些思想一而再再三，你花多少时间来在这里想这件事，你进到你的躲在自己的兔子洞里面，但是主要进来说我不喜欢那些思想，你说主啊我没预备好，我就要躲在洞里就好了，你在这里挣扎啊，但是神是灵，他可以说来我现在就闯门而入啊，破门而入，主可以这么做啊，但是主却不是这么的形式，他乃是借着生命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你邀请他才会进来，所以他在门口叩门说我可以进来吗，我可以进到你的情感里吗，我可以进来进到你的意志里吗，我们说 Amen 主啊，你请你进来吧，哈利路亚，他就进来。但是我们基督徒经历许多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挣扎着，哎呀，温柔的挣扎，温和的挣扎，他在这里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们的弟兄也交通道，有什么会停止甚至拦阻阻碍这位内住的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的呢，他不能在我们里面有进展能够得着我们，其实有两件事哈。第一他就说是隔阂物，有隔阂，那这个隔阂主要的是指着罪说的，大罪小罪，无论如何罪是使我们与这位内住的基督有隔阂隔离，使他不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一点点的不顺服。你说基督啊在我的里面，我立刻就经历到并不那么甜美，这里没有那个流啊，不通啊，流不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啊，刚刚说的那个话，主说你不要说了，我对着妻子一定要说，一说了就有一个隔阂了，隔阂很容易解决，约翰一书一章，我们儿童聚会都说这个经节，只是中间的信实的，如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他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现在立刻这个阻碍隔阂就出去了，很容易。但是还有第二件事很难的，就是限制，一个是隔阂，一个是限制，我们里面像给主设限了，好，主我不敞开，你不能去那里，你要摸那个情感我不敞开，主说我要扩展啊到你的情感里面，进到你的意志里，不愿意做决定，主你不做不能做，我来做决定。瑞迪兄昨天交通的，你有没有问主这些事？这些小事都要问吗？很奇怪啊，因为主总是在那里叩门啊，主说让我做这个决定，让我在你的心里做这个决定，你说主我不愿意，主这件事上我不需要你帮助啊，需要帮助才叫你主，不要帮助你就在那就是了，这就是 给主限制，把主限制了，或许要经过许多的失败，许多的经历才认识。我在这件事上有了许多的失败，特别在心思里，我想到一些的想法进来，某些的思想，我就让这个思想在这里撒野，在这里思想放纵，无论是这里那里，我就说主啊，我容许你，让你给你许可进到那个想法里面，在这个想法里安家，求你在我的心思里安家。主就说阿们，我在等啊，等了好久了，我要进来啊，你在这里不需要挣扎，感谢主，这就太好了。我们需要读这些点，现在读第五小点，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里面，并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复制品，使基督做基督成团体的彰显。这里就成为基督的复制品，做成团体的彰显。什么是神终极完成那个团体的彰显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何等奇妙，我们天天都在这做成新耶路撒冷，一点一点的，一个挣扎一个挣扎的要被做成耶路撒冷。主在这里往前，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得做一个终极的彰显。弟兄姊妹，愿主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空间能够安家，能够进展，能够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请再读第二大点。当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我们就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哦，弟兄们，这是在再甜美不过的一件事，这是讲到我们魂的牧人呢、啊。当基督在他十字架上的死就做了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然而在他的复活里却成了我们的牧人，更是我们魂的牧人。你想彼得把灵跟魂相互的替用吗？灵跟魂差不多吧，灵不是的，在这里，你弟兄们交通过，彼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应该我们注意一点，这讲到这个很难想到，彼得，因为你在彼得身上看见你的自己。一直不断，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总是说错话。彼得许多的著作是相当的有经历的，因为他是从他的经历写出来的。我们以为，哎，我们犯了大错了，糟糕了，完了。你想，我们哪有一个人主当面称我们为撒旦？在一个所谓的一个莫大的胜利，彼得看见了启示，他重复接受了启示之后，这一个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几节之后主就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我们或许这样讲，彼得你想他会有什么感觉？主说他称他为撒旦，哎，那个这个一拳打下去起不来了，你叫我撒旦。我想彼得与主最后的那个在主受死之前的那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 主说你要三次否认我。那彼得说，哎，不可能啊，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我爱你，我是你最大的粉丝，我是你最大的支持者。当主耶稣还是有人站在他身边的时候，扶持他的时候，彼得竟然呢，三次否认主，在主受旨之前的那一天，就那一天就否认主三次。你想，鸡叫之前，主鸡叫了，这主就望远去看着彼得，主看了彼得一眼，彼得看了那个眼就到外面哭了，大大的，他在这里大哭啊，在这里痛哭啊。所以当彼得是复活，是我们魂的牧人的时候，你想他是不是从某一种的经历里能说出这些话呢？你想彼得在这里发现主定了十字架死了在坟墓里，在那里我就给他这个很好的跟他说再见，就是我用否认来给他作为再见礼。哎，你知道他那个魂当时是怎么样啊？真是极其迫切需要牧养。我们知道来到约翰福音21章，主在一个非常柔细甜美的方式来牧养了彼得。所以当彼得这么说，哦，我们魂的牧人，他在这里不是跟他的灵在这里，不是说灵啊，主是我们魂的牧人，他是我们心思情感意志的牧人，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的心思真需要受牧养。有的时候想法思想停不下来，一个思想来了就一直进来，那就留下来，就是停不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帮助，应对付我们的这些思想呢？为我们的心思需要牧养，那我们的情感啊，我们情感真是复杂。姊妹们，是不是呢？我们的情感是真复杂。哎，一句话就把毁了一天了。好天就是成坏天，从高山就降到低谷，一句话就这样子了。我们是不是为什么呢？魂需要牧养呢？主需要牧养我们，我们的意志。聚会前弟兄们交通，我就跟弟兄们提到了说，李弟兄说到啊，一个不信主的人是没有人没有办法牧养他们的意志的，所以当他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在这里就能停得下来。但是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是不信主的人呢，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是有牧人的，他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引领我们。在这里说到带领和引领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引领是到一个区域，一个带领是一个区域，引领是到某一个确定的一个地址。你说啊，你要去亚特兰大，我给你一个方向，你来到亚特兰大，你说亚特兰大我到了，圣徒们在哪？亚特兰大我到底该去哪里？我需要引领哈，不仅有领导，还引领，还需要所谓的一个导向导或这个引领啊。从以前有一个这个，在一个在这里欢迎来到这个亚特兰大，在这里亚特兰大34个这 peach tree 哈，就是橘子树的这个街名，就34个，要不然你到 所以这条街有34个这个名字。所以感谢主，我们不仅有引领，还有领导我们哈，引领领导我们， 在一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位置来牧养我们，因为我们的牧者他是在复活里，他是灵，他是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认识我们，不是从天上宝座来牧养我们，但是在我们里面来牧养我们。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你们或许知道有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在是非常的甜美一个故事。主复活以后，我们都知道那里所说的故事，姊妹们去来到坟墓旁边，他看见主不在，就告诉弟兄们，在路加福音这里，在这里这个经节，彼得自己先进到了坟墓里，自己审查验查以后，他不仅听到了，他还要去那里，去到在那里的时候，看见只看见麻布摆在一处，他就回去了，就心里稀奇所发生的事。然后到下一个记载，你们听过，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有两个门徒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所以你们都知道这个细节，我要一个简版来说。主在他死而复活之后，这两个门徒，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做，只听到新约里面提到这一个名字啊，我们不知道他名字。无论如何，这有两个，他们去到以马忤斯，大概是11英里，就是大概七个英里左右。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就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格留巴。那突然之间呢，格留巴和另外一个门徒来了第三个人，他就问他说：“哎，你到底说些什么话？你们两个在谈什么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叫格留巴的，在这里对他说：“独有，好像就是审判他，其实他说，鄙视他的方法说：‘哎，你才来吗？你难道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吗？你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主说：“哎，我不好像不知道，跟我谈谈，我不知道啊，告诉我吧。”主在复活里面，他门徒们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是谁，所以就跟这一个好像陌生人在谈话。所以他们就说，讲到这个拿撒勒耶稣，他是个人，是个伸言者，是这个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你没听过吗？祭司和长司长，长官把他定死罪，定他十字架，并且他死了。我们盼望，原来他是这一位。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救出以色列的，就是他。那主在他面前就在那里听的。主一句话都不说，他们就在这里说：“好，你们不太懂得圣经怎么说。”他就从摩西开始一路讲过伸言者，就解开圣经关于他自己的主耶稣自己的话的预言就解开了。他就把圣经这个向他们解开了。从摩西和伸言者的关于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这一段谈话，主把所有这些话上面打开的时候，他们几乎到了以马忤斯，大概是七英里，大概是多久？至少要2个小时吧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路况如何，这个 但是要两个小时左右，所以他们来到以马忤斯，主就好像哎，他要继续往前走了。耶稣好像还要往前去，他们说强留，他说不要啊，这样日头平息了，你不能往前走，你要跟我们一起留下来住啊。他说好吧，我就留下来住吧，留下来住在以马忤斯。主其实在这整个行程里是有一个目的的，主的目的就是他要这些门徒们走到一个对的方向里，但他愿意跟他们走在错的方向，要他们走对的，叫愿意走跟他们走七里路，走在所谓错误的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上。他是神人，这就是他可以走捷径啊。他没有，他亲自走了七英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牧养回来，把他们转回到对的这个路上。他们就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他们，他就拨饼了递给他们，他们也一拿到饼眼睛就开了，就认出他来了，主的孩子们，风不见了，哎，这个主居然在他面前不见了，他不是说离开了，是不见了啊。他们那个时候就立刻起身了，回耶路撒冷，找着那十一个使徒和同他们在一起的人，主就把他们转到一个对的方向，但是他们愿意跟他们走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来牧养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是主所做的。弟兄姊妹，你在你的一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这里就走在错路上，不过是意外的或故意的、刻意的、无意的，都在错的道路上。你说我没有预备好要主，我不要教会生活，我不要主，我要离开主的恢复，我要走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去了。主却说我并不离开你，我要跟你一同走，一同行，最终呢，我要牧养你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哦，这是何等的牧养，何等的一位牧者，这是我们魂的牧人。我非常宝贝这个记载。第一重点是灵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监督我们内里的光景，照顾我们内里所事的情形。基督生机的牧养主要的是照顾我们的魂。想想看，神圣的三一神若向你显现牧养你，我们就什么面伏于地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看一神向他显现，是口出利剑，然后作为那个样的人子，这个约翰就面伏于地，伏伏在地。我们怎么可能这样的牧养人，人都被吓死了。所以他经过了一个过程，就成了对不对？神人也成为赐生命的灵，来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的里面来牧养我们，从牧养我们的魂。他完全够资格做我们的牧人，乃是因为他经过了这种种的过程。第二重点，因着我们的魂很复杂，基督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并借着监督我们内里所赐的光景牧养我们。第三小点，这种牧养是内在生机的安慰，它是一种的安慰。约翰福音14章，主说我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他的自己，父就差遣另外一个保惠师。他这保惠师并不来，乃是称他为什么牧人。 那请不要这个误会，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在里面安慰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终点。因着我们魂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那在我们灵里是赐灵是生命之灵的基督，在我们的魂里牧养我们，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顾到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甜美，我们能够在我们魂里牧养我们，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顾到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主到底为什么要牧养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牧养我们的魂呢？因为他是要得着我们的魂，他要安家在我们的魂里，所以他牧养我们的魂来照顾我们有许多的问题。你同意吗？还是我是独一个？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有许多的创伤，我们被人生啊许多的事受了满了创伤，这些创伤在那里主就不能够那么容易的安家，所以他就来了，主来了，来在这里牧养，那就是顾到我们的难处。哦，主说让我顾到你的需要，让我来帮你，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些的创伤，经过这么多年还没有得着医治，主说我在这里，我是你内里的安慰者，内里的保惠师，我在这里能够安家在你的里面，我能够使我的经纶得以扩展，我要在你里面安家。哦，主耶稣，感谢主。第一小点，一二三，基督作为我们那士灵的牧人，乃是从我们的灵里照顾我们，他的牧养开始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魂的每一部分。第三小点，基督从我们的灵达到我们魂的所有部分，并以柔细生机周全的方式照顾我们。哎，是不是像你的心都柔软下来了，都融化了？因为基督乃是在这里能够达到我们魂的每一个部分，能够以什么柔细生机周全的方式照顾我们，这就是牧养我们的魂，这是他如何来牧养我们。哦，我们的魂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真正的所是所在，这是我们里面的人，他是如此顾到我们里面的所是，因为他要扩展到我们里面全人里面的所是，他要让三一神在这里具有得着占有，得着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他是极其乐意的在这里牧养我们魂的每一个部分。第三重点，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哦，主耶稣，这是从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说，他使我的魂苏醒，他我的脚走在为他的名，使我的脚走在义路上。在这里苏醒就包括了复兴更新与变化，复兴更新与变化。第一，使我们的魂苏醒，就是使我们复兴。弟兄姊妹，我们常用这个话复兴，我们听到诚心圣言要诚复兴，弟兄们总是交通到很重要，我们这一天是要得复兴，以复兴开始的，但我们是不是满了挣扎，起床都得挣扎，好多的打岔，好像一生就是一个挣扎，这就是我们一生里面满了这个柔和的挣扎。哎呀，我要去工作， 哎呀，我没时间呐、啊，这个我，你看见我们与主早晨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的确需要有复兴，但是在这里，好不好？从这个角度看看，他要使我们的魂苏醒。你早晨有时间让主复苏你的魂吗？苏醒你的魂呢？如果主，你说我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让主使我的魂苏醒，好不好？花点时间跟我的牧人跟主说，主啊，我有问题，我有需要，我有创伤，主啊，使我的魂苏醒。我在这里不是要为你做什么事，不是要这里做诚心的，就是我在你向你敞开，求你使我得复兴，使你使我得苏醒，使我的魂苏醒。我们需要挣扎，我们需要征战，为这段时间分别的时间征战。我因为我迫切的需要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我们的魂得复苏。我们这里有一个牧者，他能够做成这事，他能够使我们的魂苏醒，然后我们必须与他配合。我们需要在这里主动的能够坐下来，花时间和主在一起。马太福音是21章，说主说来到我这里，劳苦担重担的。11章28节说到来到我这里，每天早晨，哦，在这里虽有各样的阻碍，孩子学校，洗碗盘要做早餐，哎呀，我的工作上班塞车堵车，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时间来让主使我们的魂苏醒呢？我们必须早晨有征战，让主使我们的魂得苏醒。这乃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被动的等。你等待在这被动就是一个失败。你说我时间，我是学生没时间，我晚上睡得很晚，但我毕业以后我真有时间早晨跟主在一起了。哎，你毕业了就结婚了，结婚又生个小孩了，又工作了，啊，我的孩子，啊，早上凌晨六点就在喊，我就没时间跟主在一起。等我小孩10岁，我才跟主有时间在一起啊！我告诉你，我们一辈子就这样过了，等着下一件事，明日又明日啊！等我们的时间表可以有时间才可以，不是的，我们需要征战。Ricky 弟兄跟我们交通过好多次，好不好？就是5分钟，有5分钟开始，好不好？诚心圣言，我非常喜欢这个字，我都不需要想早上怎么做，我就记得那些有些人，我们没有诚心圣言的时候，我说哎，我今天早晨呢，想说该读啊，还是该导读，该怎么做？我什么都不要，在这里就有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导读这些经节，那就能够使我魂苏醒，我离开的时候就欢乐。他说得复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需要为这段时间征战，要使我们里面得着苏醒，得着复兴，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里面，最少他能够在这里，最少来到他面前，他就能够成就一切，最少我们要来到他面前。那现在是不是快12月了？明天就已经12月了，一年又到了末了。我不知道你的今年过得如何，你说是得胜成心的一年，2024是得胜成心的一年，还是挣扎的一年呢？我告诉你，基督徒生活之所以美好，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忘掉昨天已经过程，已成过去，明天是新的一天了。1月1号是一个新的一年，我们挣扎，就告诉他主，我这年很挣扎， 每天我在这里啊，就闹钟响起就把它按回去了，过按闹钟的一年没关系，重新开始。主啊，我要得复苏，主啊，求你加强我，不要再把那个铃按下去了，好不好？每天早起十分钟得复兴，来得复苏，一天、一年、一个月开始，每一天可以这样开始，每一个星期这样开始，每一个月十二月一号，你大概有家里五个小孩在一个房间里，你很难哦，能够成行。我来在这里每一天，我就在这里绕着这个旅馆的那个一圈一圈的，而在每个那个一层一层都有，好像一个小跑道，我没有到外面，我就在这个，我就穿上球鞋，就在这里跟主有一段美好的时间，就是绕着这个旅馆的那圈。我自己在房间里，我就会打扰别人，但是在这里使我的魂苏醒。第二小点是我们的魂苏醒，也包括更新与变化。我再说，这就是再来看你怎么样有诚心。啊，我做了，我诚心。那早晨你是不是就你我做了，我做了这个变化，我做了诚心，我做了，我读了。我们需要在这里要观看主，不是为他做事，不是他为他成就什么，我们只在这里观看并反照他，就渐渐变化。哎呀，那个早上的时间是无价无价之宝啊，那段时间。第四终点，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魂得安息。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魂得安息。我们是不是都迫切需要魂得安息呢？你知道，好，假期再好，但是魂里受苦，就完全就是受压太重。哎呀，说我们去度假度假，我的魂呐、啊，在这里，哎呀，真是烦呐、啊，压力很大啊，没有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有个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早晨你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里是里面内里的安息，家里仍然翻覆不腾，翻腾不止，但是里面却有真正的安息。我们这一部分该做的就是要来，他那部分就给我们安息。从什么得安息呢？我们宝贝应该在这个注解或者生命读经里面哈，是说到，我想我就读这个在这里注解说到，这不仅是指着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这劳苦在这里啊，不仅是指从律法和宗教或工作和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这就是你在工作里你要不同，你要做成功，你每一天你在这里就没有安息，你一天的安息，一分一秒，你在这个竞争的工作的环境里面，主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这是何等从主来从口中的恩言，来到我这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哦，主耶稣，到底什么是安息的路呢？我想在这里有一个窗口，在生命读经里很清楚的向讲到，在十一章二十八节之前，二十八节之前，主在这里 颂扬父为着他的旨意。在这里颂扬父为着他实行他的旨意，他在这里赞扬颂扬父。然后他在这之后他就说，来，到底什么是这里所说到的恶呢？这个恶，这个担子恶是什么呢？这个恶是这唯一是使我们快乐的这个恶，就是父的旨意。主的自己完全因着实行父的旨意满了安息，他在这做父所做的，接受在这里啊，完全降服在父的旨意下。所以他请记得，他在这里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他乃是要成为他的父子，他接受父的旨意，你我要接受父的旨意，他安息了，你我也安息了。这就是在基督徒里面的安息的路，就是接受父的旨意。我们甚至作为年轻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学习，甚至在这里有高中生大专生都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接受父的旨意成为你的旨意，你的一生一定有定，就此决定我的一生就是为了接受父的旨意，能够过快乐的一生的秘诀就在这里。所以安息，过安息日子的就是在这里。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九节，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年少负轭是好的。啊。三章。人年少负轭是好的。我们应该在这里以接受父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是好的。难道神不是这么说吗？作为年轻人他总是说到，难道神，年轻人作为大专生你受许多的攻击，你许多的挑战，我们怎么可能接受父的旨意呢？我需要找好工作，找有个好的这个度假的日子啊，好房好妻好这个等等。但你发现你做了这些没有什么安可以安息的，但是唯一是我们可以安息的就是接受父的旨意。所以年轻人一次一定有定的就在这里说，我愿意接受父的旨意。我们来再读啊，在哪里？就做魂的牧人，乃是在从灵里照顾我们，他的牧养开始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魂的每一部分。第三，一二三，父主的恶就是接受父的旨意哈、啊。主呼召我们啊，我们在读第四终点的第四小点，主过这样的生活，受他父旨意的约束，并在意他父的旨意，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并且心里有安息。刚刚读的就是一二三终点安息哈。啊，这是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第五，因这富足的恶并跟他学而得着的安息，是内里的安息，是我们的魂得安息。好，第五终点呢，这是从我们执事的说话里最近好几次这里讲到，我不仅经历基督也要享受基督。在基督的生活里你可以经历，有经历却没有享受，享受不多，其实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应该产生我们对基督的享受，结束于结果于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我们的情形或许使我们不能喜乐，或许使我们沉重，但是我们能够在主里喜乐，我们也能够经历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我们能够享受他是我们魂的牧人。一个基督徒有喜乐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没有喜乐，你要稍微问一下主到底安家在你心里有多少。如果你没有喜乐，我在对基督有极深的经历啊，这个重到一个地步是我没有喜乐笑都笑不出来。我经历基督，但是我告诉你这里应该是有一个不同的经历。我们一面能够经历基督，也能够享受基督，我们能够在主里有喜乐。我们来读这最后这些点然后就结束。当第五终点，当主牧养我们的魂并使我们的魂苏醒时，我们不仅经历基督也享受他。小一，经历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而享受基督乃是在我们的魂里。而我们的魂若有难处，就可能经历基督却没有享受基督。三，我们对基督的品尝主要的是在于我们的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享受基督，就需要主牧养我们魂的每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心思。 Amen Amen。 每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心思，大的难处就是心思。弟兄姊妹，跟你坐在旁边的享受你的牧人，也赞美我们魂的牧人，大概一分钟。阿们。